今天是进入徐医师为我们做的演讲的第四场啊。今天的演讲是金钱新能量，大家都非常希望钱越多越好，那么怎么样来运用金钱来创造我们的快乐？那我们现在就来请徐医师为我们开始今天的金钱新能量的演讲，我们欢迎徐医师。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是我来到这个洛杉矶的第四场讲座哈。今天是大年初三嘛，那一般来讲迎财神是初几啊？刚刚有人非常斩钉截铁的说是初三，其实是初几？好啦，我们不管，我们就今天赢好了啦。好，那我们就在今天的讲座里面，那我们就来往这个主题上，往迎财神的方向来迎哈。那刚才我们的这个答案有提到其实所谓的财富有非常多的一种诠释。好，比如说刚提到健康是不是一种财富啊？是啊。好，平安喜乐也是一个财富。好，那讲财富的主题之前，那我先来讲一个我辅导过的一个案例。那以前我在台中台湾的台中曾经辅导过一位妈妈。那这位妈妈本身是单亲家庭，那有三个小孩子，所以这位妈妈就非常的努力赚钱。好，因为是单亲的原因，他希望每个孩子能够留一栋房子给他们，很努力很努力赚到两栋了。好，结果他的三个孩子其中的两个孩子那发生车祸了，那两个孩子都走掉了。那后来他突然有很深的一个感触，他为什么不把以前去努力赚钱的这些时间用来陪伴他的小孩？那如果孩子走掉了，现在赚20栋30栋的房子也没有办法来挽回孩子的生命了。好，所以当我们今天来讲到这个如何创造灵性与富足的生活或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财富，那我们希望是一个广义的财富，不只是这个世间财。那我记得之前我在辅导一个案例也觉得很有趣哈。那这个案例其实本身它受到蛮多的妇女疾病的困扰比如说它有这个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那还有这个妇女的巧克力这个囊肿。那巧克力囊肿不是你的卵巢里面生产巧克力哈，是卵巢的精血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个子宫的精血没有办法排出去，子宫内膜跑到了卵巢，然后精血一直累积到里面变成巧克力的这个血累积在这个腹腔里面这个东西每次在月经来的时候就会非常的疼痛。好，那后来他一直在宗教团体里面当志工，那我就问他说有没有一天打算这个能够真的自己来赚钱来养活自己，或是能够来孝顺你的家人。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就说徐师现在我的身体很不好，没有办法赚世间财。好，那现在我只能去当志工赚功德金，赚功德金。好，因为功德金是无形的这个户头是在天上户头是在天上，他希望这个功德金有一天慢慢的赚能够再有能力再赚这个世间财。好，就像各位在座的所有的学员也是一样。好，如果你觉得自己目前是没有能力来赚世间财，那也许你可以先转而来赚功德金。 好，因为关于啊这个世间财啊，其实啊还蛮有趣的，就是说啊，以前我记得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啊台语的演员叫文英，文英后来啊罹患的是三期末的肺腺癌，好像六个月就往生了。好，那就啊让我想到我们台南分会的这个千惠啊，他是我们台南分会的基金会的秘书，然后他是四期的肺腺癌，现在已经五年半了。好，我记得那时候啊文英罹患肺腺癌的时候啊，但是他还没有罹患肺腺癌，那他的干女儿就是丽晶嘛，就是那个购物天后丽晶，那听说是这个变性人。那丽晶之前不是啊罹患了脑部的血管瘤，对不对？后来开刀嘛，那文英就跟丽晶开一个玩笑，他说不要只是会赚钱啊，到时候这个啊万一人死掉了变成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好，人在天堂钱在银行，那如果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再多的钱好也用不到了。好，那之前我还听我另外一个个案啊讲一句话，好，叫做什么？台语讲：世间钱，世间用，离开世间无路用。就是世间钱爱留咧世间用啦，世间财要留在世间来用啊，离开世间都无路用呀。好，但是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啊，心灵的这个财富哈、哦，那到底什么样的概念来看待金钱才是一个健康的概念？好，那啊，这个有笔跟纸的人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没有笔跟纸的人记得买我们的演讲的 CD。好了，不要闹了哈、哦。啊，这个第一个，你要把金钱视为是一种能量。对，第一个，你必须把金钱视为一种能量。第一句话，各位，第二句话是，金钱是一种爱的能量。好，所以之前我在台湾也曾经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们要把钱当作爱的代币。代币就是我们去啊、以前玩那个。玩电动玩具的时候，那个要换代币，哦，那个啊 ，token， 啊，对，代币，你要把金钱当作能量，也要把金钱当作一个爱的代币。好，那举例来讲，比如说你去买一件衣服，去买到一件很漂亮、很合身的衣服，各位，那买衣服要不要付钱？好。以后你们要改变观念，因为你对于卖衣服给你的人充满了感谢。各位，因为你有在座有在种棉花的请举手，在座有在养蚕取蚕丝的请举手，在座有在种麻的吗？各位，你没有在大麻有的呀、yeah. 各位，因为你没有在种棉花，你没有在养蚕，你怎么穿衣服？所以当你得到一件衣服，这么棒的衣服，你怎么样去表达你的感谢？所以钱你要把它当作是一种表达感谢的一种工具，有没有？好，比如说你很爱你的孩子，很爱你的孩子，那你爱你的孩子，你怎么表达那个爱？第一个，让他受很好的教育；第二个，让他住很好的环境；第三个，买很好的东西给他。所以基本上，我们先要建立一个正见，非常正确的一个知见。钱是一种流动的能量，钱是一种在世间的一种爱的能量的流动。好，台湾话有一句话，人两支脚，钱四支脚。你人永远追不上钱，你要让钱来追你。 好，我记得在佛法里面有一种观念，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是翁阿霞？翁阿霞的意思就是生下来他的祖先就一大堆财产给他，或是所谓的这个啊什么暴发户，对，土财主啦。为什么？那佛法里面曾经有一个观念，这叫是啊之前的功德，是还是之前的福报？福报。好，这个人为什么生下来家里就家财万贯？因为他以前有福报。那对福报的观念又有一种概念了，福报是会用完的，福报是会用完的。当福报用完的时候，你又必须从零开始。好，但是当我们在看待钱的概念的时候，如果你是用爱的能量，那么各位我就会说，心量越大的人越有福气，心量越大的人福报越大，福报越大的人你所能容许金钱的流动量越高。好，各位仔细听，不可否认的，世间每个人都在追求财富。我听到人讲，卖假身啊，无爱钱的人，把皮包啊交出来；不爱钱的人，皮包麻烦交出来。各位，我们也常讲，开玩笑讲，钱不是万能，没有钱却万万不能。好，我记得我还有一个企业家的学生，好，在大陆开了两三间工厂，员工三四千人，好，跟我讲一句话，徐医师，人是英雄，钱是胆啊。人如果没有钱，就是英雄无胆啊。你有绝世武功啊，不胆你就没有胆，你要怎样啊，各位？好，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否认钱的实际用途，甚至我们要讲，说实话，每个人都爱钱。好，甚至我们讲，在美国的社会，你没钱日子就是过不下去，连借钱都找不到人借。是啊，所以在现实社会当中，我们绝对不要，各位太唱高调了。高调没有用啦，我们绝对要务实，也承认我们是爱钱的，也承认钱的重要性。好，但是很有趣哦，以前的人常常讲富不过三代，现在富不过一代，有没有发现？所以钱是一种奥妙的能量。各位在座的学员，我不知道你们算有钱还没钱，可是我敢跟各位保证，搞不好你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你是怎么赚到钱的。你赚到了，你还搞不清楚你怎么赚到的；你赔了那么多，你也搞不清楚你怎么赔掉的。你搞不清楚钱到底怎么来怎么走，你并不清楚。所以对我们来讲，各位，钱带来的是什么？什么是钱带不来的？而当钱来到的时候，我如何能够驾驭这个能量，而不是被这个能量所驾驭？好，我们常讲，台语讲是人穿衣，不是衣穿人，是人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人。各位，猴子穿的衣服不会变成人，叫做搞穿衣，是人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人。你要知道谁是主人，谁是附属。金钱的能量也是一样。所以今天我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是，所谓身心灵的赛斯心法，你要让钱成为你心灵丰富的一种附庸。意思就是说，你的钱财不是用来填补你的自卑感，填补你的匮乏，填补你心灵的空虚，
因为你一直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你一直有很多对钱的恐惧，于是因为怕没钱，你去赚很多钱。各位仔细听哦，如果心灵匮乏的人，有没有可能可以赚到很多钱？有。心灵匮乏的，你可能很努力，你可能发横财，你可能用一时你的聪明，用正确或不正确的手法来得到很多钱。可是如果你是因为恐惧自己没钱，用匮乏的心去得到钱，各位，你获得钱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你得到了很多钱，可是你依然不快乐，你依然不快乐。各位，第二个是你得到很多钱，但是你却守不住。好，我忘记有一个统计，但是很有趣，许多人去统计中乐透的人，我记得80%在5年内回到原状，甚至比原来更穷。我没记错哈，大概是这个数字吧。90%？90%哦，我还低估了哈。各位，好，刚有人说90%，先引用他的说法，90%中乐透的人，各位，乐透起码是至少台币上亿的嘛哈，在5年内回到没有中乐透之前的生活水平，或比没有中之前更穷。各位，我现在讲的是统计数字，你们会觉得很羡慕他们？哇，天哪，财神降临了，一中乐透几亿这样的钱，可是守得住吗？各位，守不住。为什么？它里面没有那一种相对应的能量。好，很简单的说，你胃肠不好的人，你吃的越补，拉的越快。给你很多钱，你没有那么重的八字，你的福报不够也好，你的功德不足也好，是害你扎细娘啦。各位了解吗？是害你早死啦，因为你根本挺不住啦，叫虚不受补啦。各位有没有，有一种人不能补啊，一补就死翘翘啦，叫虚不受补，他承受不起啊，他承受不起。好，所以我刚讲的是，当然财富我们觉得越多越好，可是如果你把财富当作是一份爱的能量，各位，我已经在点题了，如果你把财富当作是一份爱的能量，爱的能量是使用来利己、利人、利益众生。如果你们每个人，你得到财富的目的都是为了利己、利人、利益众生，各位，恭喜大家，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财神到了。有人在唱财神到的歌，多想有钱啊。来，在座每一个人跟你保证，财神到了。好，我常在问一句话，如果一个老天爷在天上看，他喜欢让谁有钱？他喜欢让谁有钱？他喜欢让把钱当作爱的能量的人，他喜欢让这个人有钱，来让这个人跟他的家人、让朋友、让社会都能够同等的获益。因为你会代替老天爷照顾万物，各位明白吗？如果你得到很多钱，你只是把自己围起来，个人至少门前雪，你家孩子死光光。各位，第一个你钱守不住，第二个下次不可能再给你的。以老天爷的心思来讲，各位，就像我们孩子一样，如果有一个孩子会跟其他的孩子、跟兄弟姐妹分享，扶持其他的兄弟姐妹，你觉得好不好？你当父母亲，你一定很快乐，对不对？而且你一定很喜欢把钱交给这个人。好，所以各位，你第一个要把钱当作爱的能量，利己、利人、利益众生，那老天爷就会选你， 来让你有钱，因为让你有钱就是把在人间的爱传出去。你除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让自己过得衣食无缺之外，照顾你的子女，照顾你的父母，照顾你的周遭的人，你还行有余力能够造福整个社会。好，甚至有点像我们古人讲的铺桥造路啦，你能够去为这个社会做有益的事，那么我相信你是更容易得到金钱的。因为当你付出钱的时候，之前我还跟我的学生玩一个游戏，各位你们要不要玩一个信念，钱越花越多？因为大多数人有一个概念，钱出去我变少了。好，如果你没有看过我的书啊，那一本许你一个耶稣或是新能源，好，跟这个身心灵健康的十堂必修课，好，里面我有提到你必须用一种无限的观念来看宇宙。虽然我们知道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能源是有限的，但是能量是无限的，心灵的能量是无限的，宇宙的能量是无限的，各位。所以很多人是带着匮乏的心看金钱，但是匮乏的心只能创造有限的金钱。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的学生说，当你们在花钱的时候，当然我们绝对不鼓励浪费，荣董，那个荣，你是荣董哈、哦？哇，太好，他点头哎。来，俏子，我基金会有钱啊，基金会有钱的，第一个100万，鼓掌。好，谢谢。你看，当荣董真容易哈、哦。好，刚讲到哪里？好、哦，当你给出钱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我给出。感谢，我给出感谢。好，比如说你去加油，要去加油，一刷卡，哎呀，又少了钱了。你不要这样想，你要每次给出钱的时候要讲一声谢谢。好，而不是讲出一声歌安四声。我没有讲哦，你讲的哦。当你付出钱的时候，其实你是让一份感恩流动。各位，你去理个头发，你要不要付钱？其实你给出去的是什么？不是钱，你给出去的是感谢。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个感谢，所以你只是给个钱，你不能说声感谢人就跑掉了。各位，加完油说声感谢人跑掉了，买完衣服说声感谢人跑掉了，你可以吗？不行。各位，因为你要表达一份感谢，可是你不能只说两个字感谢，那么你用金钱来作为感谢，所以金钱是你给出感谢的一个代币，这样了解吗？你给出去的是感谢，可是感谢在社会上它必须有一个具体的象征，于是人类发明了金钱，作为我们给出感谢、给出爱的一种代币。各位，当你认为是给出钱而给出去你变少的时候，你开始越来越少，当你越来越少，你就开始体验到什么叫匮乏，什么叫有限。可是当你给出去的是感谢的时候，各位好，在我的书里面我一直在讲，你给出去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你给出去一会得到十，你给出去一份感谢会回来十分的感谢。所以当你用这个角度看金钱的时候，你的整个生命改变了。各位，你不是用功利的角度看金钱，你不是用势力的角度，用匮乏的角度，用给出去钱恨不得把它拿回来，哦，给出去还抓住不肯给这样子，因为你觉得你给出去的你变少，其实不对，你要觉得你给出去了，宇宙会回来更多，因为钱本来就是一个流动的过程，而且这个流动我们今天要提到是心中的心量的流动，是一种爱的能量的一种流动。 就如果你爱的能量来看钱，各位，你们的整个人生改变的。如果你爱的能量来看钱的流动，那么你就在一个整个心灵与现实合而为一的一种状态里面。那你打算怎么来使用这一份爱的能量？比如说我买房子，好，各位，我想买一个房子，让我的家人体验到家的温暖。我想买一辆车子，让我的家人，让我自己体验到行的方便。我想成立一个什么东西，让更多人获益，有没有？各位，你现在都用爱的能量来想钱。我打算买一个名牌包包，让我自己觉得开心，表示对我自己的一份宠爱，对不对？你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嘛，是吧？是啊，好，然后把头发弄得漂漂亮亮的，好，把自己弄得像个人的样子，好，表达你对自己的一份宠爱。各位，是啊，或是你花一个钱去听一个音乐会，第一个表达的那些演奏者的感谢，第二个也许犒赏你的家人，带你的伴侣去欣赏这样的一个飨宴。各位，钱不是钱，钱是什么？爱。来，跟着我念一遍，钱不是钱，钱是爱的能量。那各位，如果从这个角度，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再只是那么多铜臭味，而是爱的能量不断的交流，不断的交换，不断的衍生，不断的增值。各位，你以爱去看钱，就不是以钱在滚钱，然后永远在争名夺利，永远在看到 Coco， 眼中只有 Coco， 变得没有人性。各位，各位，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当成是一个爱的能量的流动，比如说我这样子，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为什么辛苦去赚钱让孩子去上一流的高中一流的大学，为什么？不是一份爱吗？你为什么花钱让你的孩子买车子买房子给他？各位，那不是爱吗？你为什么送你的太太一颗钻戒？爱呀。或是在外面偷吃被抓到了，送他一颗钻戒啊。有啊，以前我西雅图一个学生啊，好，叫他先生外面偷吃啊，好，然后之前他就没有学赛斯心法，就很生气啊。好，后来学了赛斯心法，就跟他先生说，那你吃也吃了啊，那你如何表达对我的爱啊？后来先生就送他一辆这个 Mercedes 的这个 van， 那他至少比较满足了。好，不是补偿哦，是爱哦。对啊，你外面偷吃了，那你要对我一点表示嘛。他现在变得用爱的角度来看能量了。好，所以刚提到，所以当你用一种爱的角度来看钱，人就不会变得尖嘴猴腮，人就不会变得好像机器啦，你知道吗？像钱鼠一样，到处的想要A 钱赚钱谋取财富。各位，不是了，而是一个爱的能量的交换。你是一个老板，要发薪水的时候好心疼哦，给年终的时候更心疼。各位，以后不用心疼，因为是去给出什么？给出那一份爱。因为你太感谢你的员工，因为员工帮你赚钱，所以你不知道怎么表现你对他们的爱，只好用钱来代替。其实你要给的是那份爱。各位，所有的钱都是幻象，难道世间不是一个大富翁的游戏吗？各位，世间钱世间用，离开世间无路用，难道所有钱不就是一个世间的能量的游戏吗？各位，它是啊，它是啊。那问题是，它既然是一个幻象，那变成背后的能量跟背后的动机才是真正的运转的力量。所以了悟到钱就是爱，各位，这也是一个开悟哦，这也是一个开悟哦。了悟到钱就是爱，原来流动的是一份爱的能量。好，以这个观念，各位，对我来讲，我想赛斯心法 很简单，他要追求的是灵性与富足的生活。在世心法要追求的是灵性且富足且健康，而且是先灵性再富足再健康。但是大多数的人是颠倒过来，好，包括整个社会，我常在观察一个社会，为什么这个社会会变得很有钱，一下子又经济萧条了？为什么某些家庭刚开始赚很多钱，后来整个 不明原因家道中落？为什么有些人事业刚开始做得很好，到后来遇到瓶颈？各位，为什么有些人拼命赚，可是就是赚不到？因为你心灵的财富没有增加，因为你觉得你不值得。你说，各位，我问你，你值得过好日子吗？你值得过好生活吗？你要说 yes， 来 yes， 因为你值得过好日子，你值得过好的生活，你值不值得拥有更多的爱的能量？值不值得？你要 say yes， 因为你要干嘛？你要分享。分享给谁？一定要先从自己啦。各位，赛斯思想没有那么要各位牺牲，你放心好了。赛斯思想一定的爱假霸，你自己先要吃饱，你才能够去付出。赛斯心法一定是先从自己的富足开始，在亲近的人亲人，然后慢慢的去利益整个社会。所以当你开始在建立这个概念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自己，我值得过好日子，我值得过好的生活，而且我可以拥有更多的爱的能量。好，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好玩，我常跟赛斯讲话了哈，常跟赛斯祷告。那我常常跟赛斯说，啊，你会希望我来推广赛斯心法吗？你会希望我以赛斯心法去帮助更多的人吗？那当然答案是 yes 嘛。好，我就会说下一句话，那你要给我过好日子。啊，不，我大概在终极我推广个头啊，我连谋生，我每天忙着朝九晚五为五斗米折腰，我哪里还有理想，我哪里还有热情？各位，我就被现实绑死啦。各位，所以我就跟赛斯交换条件，真的，我就跟他交换条件。好，你希望我去利益众生吗？你希望我去推广赛斯心法吗？如果你希望，那你要给我过好日子。你要打波比啦，你要打波比啦。各位，赛斯也真的做到了哦。好，我跟大家讲，因为非常有趣，我在应该前年三月，好，我是从台北县立的精神科的主任退休，真的啊，退休啊，前年三月，好，台北县立的精神科主任退休。那退休之后，我就在这个台湾的新店开了一个诊所，好啊，这个诊所又有个另外一个笑话哈，这个东西要告诉各位哈，这个人要转念，人要转念。那时候申请这个诊所的名字的时候，那要跟台北县卫生局申请嘛。好，那这个后来我们的里面的小姐就打电话去申请说，我们要开一个赛斯身心灵诊所。那个小姐是说不行哎，她说你们可以开赛斯妇产科诊所，你们可以开赛斯小儿科诊所，赛斯内儿科诊所，赛斯精神科诊所，好，但是没有一个科叫身心灵诊所。问了就说不行。好，那我第一个念头是说，那不行就不行嘛，我干脆叫赛斯诊所就好啦，对不对？身心灵也不要啦。可是后来我一想，哎，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人脑跟猪脑的不同，就是猪脑可以变成一道菜哦。人脑是要来动的，好，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这个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要转，人不转韩兜路，方向盘要转，方向盘转不动 头脑要转，头脑转不动，心要转，心转不动，念头要转。各位，有没有？反正就是要转就对了，你管他那么多，听到头都昏了。好，我就跟他说，某某，你，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好。啊，他说你像赛斯诊所也可以嘛，像有这样徐诊所嘛，对不对？或是什么诊所，晴天诊所、雨天诊所都可以。我就说，其实你误会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基督教身心灵？他说有啊，好啊，比如说奥修身心灵听过没有？他说诶，好像也听过。我说其实赛斯身心灵五个字是一起的。好，不是赛斯两个字，身心灵诊所。我当然知道没有身心灵这一科啊，我是医生，难道我是猪头啊？我当然知道没有身心灵这个，是赛斯身心灵，然后顿号诊所。然后那个小姐姐说：“哎，你这样说就可以了。”哎，各位就通过嘞。真的，这是真实故事。好，后来我的诊所就叫赛斯身心灵诊所。好，然后我就跟赛斯说：“那你要我推广赛斯，对不对？”你要我去利益众生，对不对？好啊，那我门诊一个礼拜只看两天。真的，各位，我门诊只看礼拜一上午、下午，礼拜二下午、晚上，就是门诊时间。哎，咱公开实在，台湾哪一个开业医一个礼拜看两天的？没有，对不对？都往礼拜一看到礼拜六，有的比较辛苦要赚钱，还礼拜看到礼拜天的，对不对？各位，我一个礼拜看两天，为什么？赛斯保佑。真的啊，因为我跟赛斯讲啊，你要我去利益众生，你要去推广赛斯，你要我到 LA 来，那我一个礼拜看两天。哎，果真不错，因为人有两教好啦，所以很多赚钱你要发愿啊，有没有？我常讲了，你发了一个愿，老天会帮助你啦。所以有时候人赚钱很辛苦，要老天来帮你。所以我有一个座右铭叫自助人助，自助天助，如有神助。记起来没有？再念一遍，自助人助，自助天助，如有神助。好，那个天就是许天胜的意思。好了，开玩笑了，老天啊。好，所以我刚讲，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跟老天许愿了，那老天也完成我的一个理想，好，让我可以这样子来做过我俗世的生活啦。好，那当然那个也是我实现理想的方式。那我很多其他的时间啊，就用来啊演讲啦、推广啦，到基金会当志工啦。好，所以基本上我过得还不错。好，那同样的方式，各位你们也要开始运用在你的人生当中哦。好，比如说你说你要有钱，请问你开始为你的钱想好出路了没有？好，各位，好，我今天还要教大家五句口诀，千万要记起来哦，因为这五句口诀不只是用来创造财富，它可以用来创造每一件事情。叫第一个口诀叫结果先确定，第二句口诀叫方法自然来，第三句口诀叫轻松不费力，第四句口诀叫信任加感恩，第五句口诀叫做但要有耐心。好，因为这五句口诀是赛斯心法里面的所谓的架构一跟架构二之间的一个连接。好，各位，哎，卖超啦，五 CD 啦。五 CD 啦。你超你嘛没给你。好，架构一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这个 physical world。物质实相，架构二就是物质实相背后的摄影棚，所以在物质世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一定先在架构二当中预演排演 rehearsal。 好，架构二是所有物质世界的每一件事情的一个酝酿诞生的地方。好，如果比喻我们这个物质实相是一场电影，好，架构二就是这场电影所有的选角、拍摄、酝酿的过程。所以这个物质世界，比如说明天啊，美国某一地将发生火灾，假设啦哈，各位，这场火灾在架构二当中拍好了没有？架构二拍好了，已经拍好了，它等着明天将发生在物质世界。所以整个精神世界就是物质世界的一个来源。好，各位，简单来讲，这个世界叫做果，架构二叫做因地，原因的因哦，不是那个医学名词的因地哈、哦，那个原因的因，地上的地，好、哦，那个世界叫做原因的因，地上的因地，这个世界是果的现场。所以整个架构二的世界就是你的意念进入的世界。当我在说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我还没有详细的解释到这一段，就是你的意念也好，你的信念、你的许愿，首先进入架构二，在架构二当中有的所有的助力、所有的因缘、所有全世界的人类，包括过去、现在与未来，包括全世界的原子分子的意识所共同参与的一个精神世界。那你的每一个意念会进到那个精神世界，而在那里开始酝酿。那当那个地方酝酿完成了，受你的信念的吸引，再回来发生在你的物质实相当中。那一个意念要变成实质化，跟它的意念的强度有没有其他的相反的意念的矛盾度，还有你的情感的浓度有关。一个情感浓度意念越强的一个念头，它在物质世界里面具体化的速度越快，而且包含强烈的渴望，那个渴望是它几乎不得不发生，那就是我们讲的愿。但是有愿力没有行动力是没有用的。好，各位，我们刚讲，当我们的意念进到架构二的时候，它开始酝酿产生结果，而回到我们的人生。好，所以对我们所有人来讲，你如何在意念的层面先创造所谓的意念的实相，叫结果先确定。好，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还记得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例子，就是我们花莲赛斯村的土地。那时候，但那个土地怎么来的很有趣，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先租下花莲凤林的那个凤凰山庄。好，因为那边有一个政府的一个机构，然后有一天我经过，有个学员告诉我，哎，其实那个机构空了好几年，好，就是高级蚊子馆。好，花了1-2亿盖好了，通通是蚊子在使用，叫蚊子馆。好，那有个学员就说：“哎，学士那边有个蚊子馆，好，我们啊，这个那时候还是协会，要把它租下来，当做我们花莲的根据地。”我说：“好啊，试试看嘛。”OK， 那就去申请了。哎，后来真的申请到了。好，那有一次后来经过那个凤凰山庄的时候，因为那边一整片大概6公顷的土地，那我坐车往回头望，我说：“哎，我们那边后面好像有一块。”这个翠林农场，里面很多果树啦，干嘛？也许以后我们的学员啊，一些癌症的啦、身心障碍的人，可以到这里来复健，或是来啊学习耕作啊，或是来这边活动。我说我就叫我们花莲的主任，好，跟他说，打个电话问问看，将来有没有机会跟地主可以合作，好，来做这些有意义的事。后来那个主任打电话跟我说，许医师，地主说要卖耶。我说那要卖多少？他说谈看。后来谈到地主说要卖1000万台币。好，那我去看了几次，好，3公顷的一块地，好，那看了之后啊，大家都觉得蛮喜欢的。将来如果做赛斯村啦、要做癌友的这个疗愈啦，要做这个啊赛斯的这个学院，都很方便。后来就去看。好，那个印象我非常深刻。后来 啊，我们在跟对方谈的嘛，那个后来他们就问我说，徐医师，好，对方想知道我们有没有意愿。可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啊，中华新时代协会全部的存款加一加才两三百万，还要发薪水哦，一千万，其实说不定你钱才两三百万。可是他对方问我们有没有意愿，没有意愿他就觉得算了，因为你是要先有意愿人家才愿意跟你谈下去嘛。后来我记得我在电话中跟他说，好了，跟他说我们有意愿啦，因为结果先确定。各位，我在讲是真实故事哦，这个故事都有人证物证的哦。好，我就跟他说，好了，跟他讲说要啦，啊，要钱再说啦，反正老天会给我啦。各位，后来我记得我挂完电话，我跟他说有，我们有意愿。好，但是下一句话我没有说，就钱不知道在哪里。好，后来回到台北，好，那结果我们一个学员，后来过了，我记得隔一天，好，到我们那个协会，那是在民族西路，好，跑来跟我说，哎，徐医师，今年我们公司有赚钱哦。我说你们今年公司大概赚多少？我说大概赚4亿台币。他就说他想要捐款，我说那你想要捐多少？他说想要捐1000万。我一听当场差点昏倒。各位，第一个很有趣的是，时间才隔一天，第二个数字一模一样。我真的被赛斯心法吓到了。这个我刚刚教大家的五句口诀叫神奇之道，叫神奇之道。好，所以信念创造实相，我常讲神很神，根本就是有鬼啦，根本就是有鬼。好，因为这是真实故事，后来就整个很顺利的完成了。那我刚讲那个翠林农场，就是我们今年4月16、17要动工破土的那块地，各位，就是这样来的，非常有趣哦。好，我再跟各位讲一个，因为你的意念有多重要，我再举个小例子，因为你们不要老是觉得好像这东西都在创造钱，不一定的。好，有一次我诊所的那个一个小的灯坏掉了，放在墙角。好，其实我蛮喜欢那个灯，因为那个墙角暗暗的，一放就觉得好像很光明。好，有一天那个灯就一拉断掉了，断掉我突然不会看诊了，那个灯坏掉突然不习惯。好，那时候礼拜一的时候我就觉得，第二个龙董鼓掌。好，等一下工作人员拿着100万的捐款收据给他。好，来，我突然不会看诊了，后来我就起个念头，我说很想赶快再去换一盏灯。好，可是因为我很忙没有时间去，可是我知道我那个渴望起来了，我的那个渴望就好像你不能等，你想要立刻拥有那种感觉，就算没有你都想赶快跑去买。好，到了礼拜六，刚好礼拜六我到花莲去办那个签书会，好，许你跟耶稣的新书发表。好，然后那一天到花莲市签书，来的人空前的少。大概10个人。好，可是那个书局的老板娘就很抱歉，因为许医师这种身份跟知名度，那简直是奇耻大辱啦。好，开玩笑的啦。好，我们很自在的。好，那后来我就跟那老板娘说，我说你经营一个书局，好，其实你要多元发展，比如说你可以开读书会啦，开讲座啦，那我们花莲市有分会，那我们花莲我就跟我们那个学员说，你可以来这边开读书会啊。另外一个学员说，我来这边当张老师，因为他本来是义务张老师，来这边书局来开读书会，来开讲座，来帮助这个地方兴旺，然后也协助我们来推广这些身心灵的观念跟赛斯的思想。那老板娘就很高兴。那我还跟他说啊，我们赛斯文化现在在开发啊，那个比如说吸水杯店，好，比如说在开发啊，这个啊能量球的什么什么围巾啦，还什么赛斯自在服啦，你可以跟谁联络？那老板娘就很感动哦，因为第一个徐师没有杀他，第一个徐师脸没有变臭，第三个徐师竟然还那么开心的在跟他聊天。好，然后他就说后来要走了，徐师他说，徐师你等一下，徐师你拿一个东西来送我一盏灯。 真的一盏灯，一盏鱼的造型的灯，然后我就把我那个坏掉的灯的灯罩拆掉，把那个鱼弄上去，好，装上去刚刚好。各位，灯要坏掉不容易吧？而且我从灯坏掉到有人送我一盏灯，隔四天，我才发现原来那个渴望很重要。好，像我那本《徐医师安心处方》，我讲相信不等于渴望啦，你相信，你想要不等于你相信啦。各位，很多人想要有钱，每个人都想要有钱，但是多少人肯定自己一定会有钱？好，我记得以前有一本书叫《有钱人的想法跟你不一样》，有钱人的想法跟你不一样。有钱人在他很穷的时候，他就相信他会有钱，他已经开始做他的财务规划了。有钱人的想法跟你不一样，甚至赛斯在《个人实相的本质》讲过一个东西：如果你想要有钱，你就要相信你会有钱，你要先相信，而且你还要做出行动哦，各位，你要做出一个小的行动，证明你真的相信。好，那个小的行动，再次举例来讲，比如说你平常吃一碗啊牛肉面，好，假设啊这个五块好了，好，你现在要吃十块的，花不了多少，可是表示 I am ready， 有没有 ？I am ready， 我已经准备要有钱了。因为你想再多永远比不上行动。所以以前像天主教他们很厉害，以前天主教他们每次这个神父啊讲完道了还是干嘛了，就会每个人发一个捐献箱下去，然后一个一个传下去，然后那时候神父会讲一句话，哪一句话？上帝会给你更多。偷鸡也要十把米啦，听懂没有？他们就会讲一句话，上帝会给你更多，因为你给出去的钱是对宇宙上帝的一种奉献，你给出去其实是把出口打开，出口打开入口就进来。各位，我刚刚讲了，你如果把钱视为流动的能量，守财奴是守不住的，越守钱越少，越守越担心钱不够用，因为你对钱的恐惧跟担心就会导致你这一辈子钱不容易赚，赚到不容易存，存到很容易没有，你一辈子都在为钱伤脑筋。有些人一辈子在为钱受苦。我说老实话，我小时候家境很穷，小时候家境很穷，可是当我慢慢长大的时候，各位，我从来没有因为钱伤过脑筋。可是我来自的是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哦，我的父母亲他们都是很贫穷的家庭。可是我从小，我告诉我自己一句话，人生是为了来实现理想追求梦想的，我一世人无打算要为钱受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从小到大我没有因为钱而受苦过， Never Never。因为我觉得我跟钱打交道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好，以前我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他讲到赛车，各位，赛车的关键不在于车，在于人。他们有一句话，赛车手，人要比车凶，人要比车凶啦。赛车会赢的关键不在于车子的大小、车子的性能，而在于人的气势啦。好像我们有位学员，好像是在那个赌场里面工作的，是哪一位？哦，那位学员，他就讲到一段，我觉得非常有智慧的话。很多人就问他说：“你在赌场里面工作，为什么大部分赢的都是赌场跟工作人员？”他说：“因为气势。第二个，因为没有得失心，因为他是发牌员，他是那个人的话，输的是老板的钱。每个赌客输的是自己的钱，所以很多赌客一输钱开始紧张了。”开始怕越来越少，有没有？可是他们那些工作人员啊，发牌的啦，他不担心，老神在在啦，各位了解吗？因为无得失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因无所住而继续赌，有没有？那很多输的人就因为怕输而去赌，越赌越输。各位，因为你没有掌握佛法的精髓，因无所住而去赌。好了，开玩笑的啦。好，所以刚讲，他说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当然，每一个游戏的设计都会利于庄家啦。好，那个某无所啊，这个不用谈了。但是其实人的气势有没有？人的气势很重要。当你的那个气势，就是我讲的你的心量啦。你的心量啦，你的心能容万物吗？你的心有容众生吗？先容自己，容家人，容朋友，慢慢你要容天地万物。各位，那就是一份能量啦。否则你一辈子，就算你稍微有点钱，你整个人还是一只守财奴啦，你还是永远在恐惧没被安怎，有吧？就为什么常常很多社会刚开始有钱的，可是会往下掉，往下掉。各位，因为他的心灵没有相对的提升，所以很多人在追求世间财。各位，世间财像潮汐一样会起起伏伏，到你这一代你有，到你下一代就没有了。可是如果你的有钱的方法是先从心灵的能量着手，各位，如果你的财富是追随你心灵的富足，这个钱不一样，这个钱不一样。各位，好，就好像我举例来讲，以前在我的门诊里面也有很多，比如说特种行业的，好，酒店小姐，好，来拿安眠药，因为他们常酗酒，生活不正常，好，来拿安眠药。好，可是有些酒店小姐收入很好，比如说一个月假设二三十万台币，哎，各位，那做个几年应该存不少的嘛，对不对？可是有些酒店小姐来看我，哎，奇怪，你都做五六年的，啊，你存多少？没有存多少啊！我才发现，原来 easy come easy go， 因为那个不是正财，你知道吗？你用什么途径得到的钱，他会用什么途径出去？那种酒店的或是夜生活的钱得来很容易，守不住，一下子就花掉了，很奇怪。所以各位，其实人的心性、人的作为才是为主，钱的到来是理所当然。如果在座的每个人，你们建立这个观念，哦，各位，你们不得了啦。好，哦，这下子不是只有财神来，是财神住下来不会走的啦。你了解吗？真的不会走。好，哦，像我个人，其实从离开医院之后，虽然经济不景气，可是说实话，我在世俗部分其实越做越好。好，比如说我成立一个啊赛斯文化出版社嘛，好，我成立一个赛斯文化出版社。各位，请问出版社这几年有没有哀哀叫？有，出版社这几年哀哀叫啊。好，我成立的第二年就遇到金融海啸，出版业不知道倒了几间。好，可是赛斯文化没有倒，因为第一个，当年我成立的时候，我第一件事就没打算说要靠它赚大钱，我希望去第一个弘扬身心灵的观念，然后去弘扬赛斯的思想，栽培年轻的有心灵的有修为的年轻作家，以栽培新的作家为优先。好，那我的几个学生陆续在赛斯文化里面出版了，开始推广这些观念。因为我的心念是要把爱给出去，所以各位，好，做到现在，第一个没有倒，第二个维持下去好像还不错，因为你的出发点是不同的。所以我常讲，实现理想，追求梦想，顺便赚钱，而且顺便还赚得比人家一天到晚想赚钱的赚得还多。各位，这是我的心得，也是我的心路历程哦。我一路以来，我做任何事情的首要目的绝对不是赚钱。许多人的首要目的都是为了赚钱，各位，你赚不到钱，你为了想赚钱而赚钱，你会赚不到钱。这是你为了想赚钱而赚到的钱，你也 不容易守得住。可是如果你是因为实现理想追求梦想，你是因为利己利人利益众生，你所赚到的钱它相对应的精神财富是等值的。好，各位，我常比喻就好像啊，这个之前在发行这个钱币的时候是啊黄金本位，就是你有多少金子发行多少钞票，对不对？那如果你根本没有金子，发行一大堆钞票就会通货膨胀，整个金元券，以前国民政府金元券贬值，有没有？一碗牛肉面要30万，早上30万，到了下午要100万一碗牛肉面，然后用麻布袋装钱吃一碗牛肉面，各位了解吗？所以如果你的世间财富没有伴随你的心灵财富，你的世间财富很容易变成泡沫，马上就泡沫化了，你有钱也没命享受啦，这样听懂没有？所以心灵财富一定是最主要的，心灵的喜悦，心灵的圆满，心灵的满足，生命的价值完成才是生命的本质啦。各位亲爱的，本末不能倒置，因为当你的本建立起来，就像你的建筑物，你是用钢骨的地下室挖到5-6层去，会倒吗？很难倒，很难倒。那大多数的人一直在追求世间财富，而没有回到心灵的自在跟满足。那对我来讲，我很清楚，我的所有世俗的财富是因应我心灵的财富而逐渐增加，我的所有的世俗财富因应我的内在的圆满而跟着外在跟着圆满，可是我却不会刻意的想去追求金钱，我也不会刻意的想去追求财富，而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常想，宇宙上帝让我来到人间，不是只是来吃喝拉撒睡，一定有我的独特性，一定有我这个人能够对这个世间产生的独特的贡献，一定有我这个人生命的一种展现跟价值完成，我一定可以走上一个利己利人利益众生的一个方向。那只要我在这个方向上，我就永远不用担心钱不够，因为老天会养我。各位，其实是老天发薪水给我。我讲一句实话，你们如果是领政府的钱，领老板的钱，从今天开始麻烦你领老天的钱，麻烦你领老天的钱。我这一辈子很清楚，是老天发薪水给我，提供被阿花口啦。好，所以万不啊，一早人讲我天公阿囝，哈，天公被阿花口。好，所以后来我进入赛斯心法，我好开心，我好兴奋。我的整个生命一直在世俗跟灵修的部分也好，在健康跟世间的一个成长一直不断的前进，整个生命的内在是一种喜悦跟满足的，喜悦跟满足的，而不是带着一种匮乏恐惧的心来看待生命。所以有时候看到世间的很多人真的很心疼，多少人为了钱的痛苦有没有？好，但是之前又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开心。好，之前啊，我有一个啊学员，哦，他那时候一直跟我说抱歉，因为他一直想要这个做这个医疗基金会，好，说要捐钱给我们做医疗基金会。那后来他先想要，以前他做生意赚很多钱，想要回馈社会，那想要做那个奖学金，好，可是后来他的钱被他的儿子借走了，去做另外一个大事业。好，那就跟我说好像他的�儿子跟银行借了40几亿，贷了40几亿新台币啦，哈，不是美金，40几亿新台币。好，然后他儿子也跟他大概借了啊可能5亿左右，好，可是现在钱拿不回来。好，然后这个啊对我很抱歉。好，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有钱人是欠的钱比较多，原来有一些人欠的钱是比较大洞，你知道意思吗？哇，那阵子我突然觉得很平衡，突然觉得很开心，原来比较一般的人是欠的钱比较少，有钱人看起来钱很多，其实欠银行更多。好， 这是有点开玩笑的。所以我刚讲啊，这个结果先确定好，方法自然来的意思是说，当你的结果确定，各位，赛斯心法之所以奇妙的地方是，有时候你只要设定目标，我常讲以 Navigator 来讲，那个 GPS 导航系统，各位，导航系统你们怎么设的？你只要设定你的出发点跟目的地，它自己会帮你想办法。好，导航系统还有很多哦。第一个，避开交通路线；第二个 ，local 路线最短 ，freeway 最长的那种路线。你们知道吗？就它有很多设定，比如说尽量走 freeway 的，尽量避开市区道路的啊，或者是最短途径。可是最短途径不见得是最短，因为最短途径可能都是 local 的。你只要告诉他，他就帮你想办法。各位，神奇之道就是这个意思。甚至我告诉各位，你连方法你都不需要知道，你只要告诉老天，哒哒哒哒哒，他帮你想办法，就是你的意念丢到架构二，你只需要告诉架构二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他帮你想办法。透过什么？透过外在的 sign， 透过什么？透过内在的一个意念跟直觉跟第六感，透过命运的导引。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赛斯心法的神奇之道，它之所以神奇，就在于你不是用你的逻辑理性知道每一个方法跟细节。因为我常讲过，人算不如天算，天算啊不如什么电子计算机吗？开玩笑的哈。所以我刚讲，其实所有的神奇之道是结果先确定，方法自然命运之手，自然你的内我意识会导引你。好，比如说你可以设定，我想找一个能够带给我幸福快乐的伴侣。各位，但是你不要假设一定要老墨或黑人或白人，因为你不能规定老天一定要怎么样，了解吗？但是你可以设定，比如说你设定找到一个啊很英俊的伴侣，但是你不要设定一定要金城武。很多人跟我说，哎，创造实相，为什么我要金城武娶我都创造不出来？因为你不能够设定，你只能设定一个我要一个我爱他而且他也会爱我的人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结果先确定是你已经确定了那个结局了，但是你要留给老天创作的余裕，他会引导你的手找到那个方法。整个过程叫做轻松不费力。各位，轻松不费力，你整个创造的过程，它就像我刚刚讲的，自助人助，自助天助，如有神助。好，我前讲打一个比喻，就好像动力方向盘。以前各位年纪大一点的，不知道开过那种没有动力方向盘的车子吗？转弯很费力。现在动力方向盘的车子是你一动，它里面的动力跟着你动。各位，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的轻松不费力的意思。但是你对整个生命宇宙的心情是信任加感恩。好，之前我一个学生打一个比喻，很多人到教堂去，好，跟上帝说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上帝听到后来都烦死了。后来有一天突然上帝听到另外一个人在说，啊，上帝，好，谢谢你已经给我这么多了，好，感谢你啊，给我一个现在还不错的生活啊，感谢你现在给我一个啊还不错还稳定的工作啊，感谢啊你给我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啊，这个一切都还算很不错，我来感谢你。哎，上帝一听，哎，怎么这个人没有跟我要东西，赶快给他更多吧。各位，感恩会给你更多，抱怨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财神的丰富法，因为我们的今天建寮法师也有来到我们的现场，等一下也会他从佛法的观点也是要帮各位如何增加这个心灵跟这个世俗的财富。因为我在想，既然我们的这个法师在洛杉矶这边，那刚好我们也要迎财神嘛，那徐师讲一讲，那建寮师也要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跟各位来加强这一部分。好，回到我刚讲的，当你越抱怨，当你越用不好的负面的心情去，各位，我问你，假设你有两个小孩，老大永远在那边感谢你给他的很多，老二永远在抱怨你给他的不够多， 你会不会不爽？啊，如果有，你会先给谁？老大嘛，因为他懂得感恩嘛。啊，人都这样，老天难道不是这样吗？老天如果给，会给那种会感恩的人，而不是永远在抱怨的人啊，各位。所以所谓的聚宝盆的意思是，你越感恩，你就得到越多。因为当你能感恩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什么？笑、喜悦、满足，有没有？当人抱怨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是扭曲的，是痛苦的。人家有都不给你啦，有都不给你啦，对不对？各位，但要有耐心。很多人讲，哎，老天没有帮我啊。我说，因为你耐心不够啊，你急呀、啊，你急呀、啊，你一下子没有，马上就放弃呀、啊。各位，不对，在生命的神奇之道里面。我们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好，各位，这五个口诀，好，不是只是用来创造财富哦，它是用来使用架构恶的力量，使用神奇的力量，让你的人生来做价值完成。好，甚至有时候我跟我的学生讲一个笑话，各位，假设你有一亿美金存在户头里面，只是不能动用，仔细听哦。好，因为之前有一个故事啦，就是有一个人啊，有一桶金子，好、哦、藏在这个床铺底下，好、哦、藏了二三十年，好、哦、那有一天啊，小偷来了，把金子偷走了，他就很难过，很伤心，每天大哭。好，那后来他的这个一个好朋友知道这件事情，就跟他说。那你一桶金子藏在那里二三十年，你也没在用啊，啊，不然我们就换一点石头，放在那个桶子里面，也照样放在那边，你只要把它当做金子就可以啦，反正你也没在用啊，而且极有可能你到死之前都不会用啊，你还是可以告诉你的儿子，儿子啊，老爸藏了一桶金子在床铺底下，好、哦，那让他高兴个五秒钟。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他的意思说，反正就是一桶东西藏在那边，反正你也是二三十年没用，那现在被偷走了，你再换一桶石头放在那边，假装它是金子不就得了吗？反正你也没有在用啊。各位在座每一个人仔细听哦，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当下想象你有一亿美金在美国联邦银行，只是被冻结了。真的，各位，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你要产生一种 feel， 有没有？你要产生一种安全感，你要产生一种心灵的一种满足跟无后顾之忧。你有一亿美金存在美国联邦银行，只是目前不能动用。好，各位，如果你把这件事情真的把它当，要是万一你们是老人痴呆，真的误会我说的话，然后真的相信了，各位，对你有什么坏处吗？可是你当下却产生一种你再也不恐惧了，各位，这就是所谓的借假修真。一亿美金存在联邦银行可以是假的，请问你产生的心情是真的吗？真的，各位。好，所以以前我常讲一句很好玩的一句话，报复你的前妻前夫最好的方法就是过得很快乐，因为当你快乐的时候，你会去恨哪一个王八蛋吗？不会。对，报复伤害过你的人，报复那些对你不好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快乐，因为当你快乐的时候，你不会再恨任何人，有没有？好，假设你以前有人跟你借一万两万都没还你，突然你中了乐透，你会在乎这个吗？送你的啦，我再得到一百万美金的乐透，我还在乎你欠我一两万哦？无所谓的，各位明白吗？可是其实从头到尾，这都只是一种感觉的变化，这样了解吗？所以我告诉各位，不要说存在联邦里面一亿美金啦，我有十亿美金存在天堂啦，听懂没有？我有十亿美金存在天堂，是我的功德金呐、啊。而这功德金，如果我愿意，它可以随时转变成世间财。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你为什么不假设你有10亿美金存在无形的银行当中，或是像我刚讲，假设有1亿美金存在美国联邦银行，那1亿美金是假的，产生的心情是真的。你一旦产生这个心情，你马上心生喜悦，等一下走出这个门开始傻笑流口水。我不知道你能持续多久，但是这种感觉是真的，各位没错吧？那么请在当下感觉到平安喜乐。上帝为了让你做更多的善事，为了让你去帮助自己帮助家人，所以你必须要更有钱，因为当你有钱了之后，这个全世界都会获得你的好处。这样好不好？好，来，我们跳困15分钟，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谢谢。